好，弟兄姊妹，新年快乐！
弟兄姊妹，新年快乐！
一好快脆咧，就踏入咗2025年啦。
很快就来到了2025年了。
今日系好特别嘅。
今天很特别。
佢又系2025年嘅元旦啦。
又是2025年的元旦。
又系光明节里边嘅第八日。
今天是光明节的第八天。
所以我哋相信咧，今年开始我哋会经历更加多嘅神迹。
所以我们相信今年开始会经历更多的神迹。
第八日系新嘅一日。
第八天是新的一天。
第八是耶稣的数字。
第八是耶稣的数字。
我们很深感到神一开始在2025年就鼓励我们。
我们很深的感受到在2025年的开始耶稣就鼓励我们。进入
和耶稣那个的亲密关系当中。
进入和耶稣亲密关系当中。
然后呢迈向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迈向一个新的开始。
耶稣已经由昨天那一章经文进入了耶路撒冷了。
耶稣已经由昨天那张经文开始进入耶路撒冷。
我哋点样喺耶稣里边更加渴慕、更加明白佢上耶路撒冷嘅心意咧？
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明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心意呢？
琴日好开心嘅咧，我哋有倒数。
昨天晚上很开心，我们有倒数。
倒数到今朝。
倒数到今天。
所以临尾阿妙妙妈妈就上台话：，弟兄姊妹，今朝见咁。
所以妙妈妈到最后上台很高兴。高兴地说：，哎，今天早上见。
唔单止我哋有倒数，我哋仲有神祷。
不单单有倒数，我们还有晨祷。
系好特别嘅。
是很特别的。
我哋点样喺神嘅话语里边，因为渴慕。
我们怎样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渴慕。
胜过好多外界嘅嘢。
胜过很多外界的东西。
相信系因为我哋有一种嘅智慧。
相信我们是因为有一种智慧。
喺神里边好得无比。
在神里面有很多奥秘。
他所给我们的祝福好得无比，
他给我们的祝福是好的无比，
因为这么多的祝福，
因为这么多的祝福，
所以我们就今朝完咗倒数，就今朝再嚟神祷。
我们今天完成了倒数，今天早上又来晨祷。
一嚟到呢一度就撞到两个童工。
一来到这里就遇见两个童工，
佢哋好有感动，话我们在这里真好。
他们很有感动，说到我们在这里真好。
希望在新年里面可以搭三座棚。
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搭三座棚。
在一个新的殿里面。
在一个新的殿当中。
可以搭三座棚，不用回
家。可以搭三座棚，不需要回家。
可以留守。
可以留守。
好了，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你知道耶路撒冷是所有宗教政治的中心。
你知道耶路撒冷是所有政治宗教的中心，
各方的反对势力就纷纷派出绝顶高手，
各方的反对势力就纷纷派出绝顶的高手，
要围攻耶稣，
要围攻耶稣，
好像即系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一样，
好像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一样，
要对付耶稣，
要对付耶稣，
要消灭耶稣，
要消灭耶稣。
既然佢哋派出嚟嘅高手，
既然他们派出的是高手，
所以提出嚟嘅问题系最高难度嘅问题，
所以所提出的问题是最高难度的，
而嗰啲问题甚至乎佢哋自己都冇答案。
而且那些问题甚至他们自己也没有答案，
他们专门拿来要挑战耶稣，
他们专门拿来挑战耶稣，
希望捉到啲把柄，
希望抓住他的把柄
就可以定耶稣的罪，
就可以定耶稣的罪。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得明白这一章圣经的祝福，
如果我们今天看得明白这一章经文的祝福，
我们就可以解开他们最高智慧的人无法解开的问题，
我们就能解决最高智慧的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些问题就是信仰里面很多他们塞住了的地方，
这些问题就是他们在信仰当中所塞住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得明了，
如果我们看得明，
我们就开始很多东西有亮光打通了，
我们就有亮光可以打通。
耶稣为什么可以这么有智慧答到这些问题呢？
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智慧能够答到这些问题呢？
因为他敬畏神，
因为他敬畏神，
神和敬畏他的人亲密，
神和敬畏他的人亲密，
他要将他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他把他自己的约指示给他们，
他要帮助他们知道怎样选择道路，
他要帮助他们怎样选择道路。
今天我们来到亲近神，
今天我们来到亲近神，
敬畏他，
敬畏他，
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领受智慧，
领受智慧，
带来这五段里面的五重超越，
带来这五段当中的五重超越。
我们看第一大段，
我们来看第一大段，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是一个筵席的比喻，
是个筵席的比喻。
天国好像一个筵席，
天国好像一个筵席。
这个筵席本身要带动的就是一种恩典，
这个筵席所带动的本来是一个恩典，
被召，
被召
是恩典，
是恩典
选上，
选上
是恩典的超越，
是恩典的超越。
我怎样可以在恩典里面再恩上加恩呢？
我只能在恩典当中再恩上加恩呢？
重点是怎样胜过自我，
重点是要怎样胜过自我。
啊，这个筵席里面讲到已经预备好了，
这个筵席讲到已经预备好了。
耶稣对着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去讲出这个比喻，
耶稣对着这群法利赛人讲出这个比喻，
他们就是 被召的，
他们就是被召的。
神已经呼召了他们了，
神已经呼召了他们。
第十九章的经文末后已经讲到被召，
十九章后面的经文讲到幕后已经被召，
然后二十章的葡萄园比喻继续讲到在后的必要在前，
二十章的葡萄园的比喻讲到在后的必定在前。
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被选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所以来到这一章，耶稣继续讲这个筵席的比喻，
来到这一章耶稣继续讲到筵席的比喻，
预备好了，所以有娶妻的筵席，
预备好了有娶妻的筵席，
是王的筵席，
王的筵席。
按照现在的文化，
按照现在的文化，
有人去请饮，
有人要请喝喜酒，
我们会怎么呢？
我们会怎么做呢？
通常请得我们的一定是有关系的嘛，
一般来说请我们的人是和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应该就去开开心心赴筵席，
我们应该会开开心心的去赴筵席，
就算真的时间撞了去不了，
就算时间上有冲突去不了，
我们都会说，哎，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去不了，
我们就会说到，真的不好意思去不了，
我们有礼貌去回应，
我们有礼貌的去回应，
今天 都是这样重视，
今天也会这样重视，
何况当日的文化，
何况当时的文化呢？
当日的文化是一种尊荣的文化，
当时的文化是一种尊荣的文化，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第二节，
第二节，
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娶妻的筵席，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筵席，
是王的筵席，
是王的筵席。
这些 被邀请的人有什么反应呢？
这些被邀请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第三节说他们却不肯来，
第三节讲到他们却不肯来，
跟着王又再打发去了，
王又再打发仆人。
第四节说预备好了，
第四节讲到预备好了，
一切的牛和肥畜都已经宰了，
一切的牛和肥犊都已经宰好。
第五节，
第五节，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个就去自己的田里，一个就做买卖，
一个去到自己的田里，一个去做了买卖，
他们不去，
他们不去，
不肯来，
不肯来，
然后不理会，
然后不理会。
第三部曲更严重，
第三部曲更加的严重，
他们捉住仆人凌辱他们，就将他们杀了，
他们抓住了仆人凌辱了他们，还把他们杀了。
整个筵席的比喻是反转了尊荣文化的，
整个比喻是 反转了尊荣的文化，
不尊荣不止，还要去到这么严重杀了这些仆人，
不尊荣不止，还把这些仆人给杀了。
比喻本身是夸张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相信，
比喻夸张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敢相信。
怎么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这么傲慢的？
怎么这么的傲慢？
这么没礼貌的？
这么没礼貌？
甚至乎呢，有一些人去到之后呢，又不穿礼服。
甚至有些人去了还不穿礼服。
第十一节，
十一节，
讲到没有穿礼服，
讲到没有穿礼服。
有一次呢，我教紧书的时候呢，学校的毕业典礼。
有一次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
我就负责在门口接待那些来宾的。
我在门口负责接待那些来宾。
有一个的中学生，
有一个中学生
穿着短裤波衫，
他穿着短裤还有球衣，
然后拿着个篮球，
然后拿着一个篮球，
流着汗，
他流着汗，
来到想入去，
来到了，他想进去。
我就问他，同学你找谁啊？
我就问他，同学你找谁呢？
他就说我要进去看毕业典礼。
他说我要进去看毕业典礼。
我就说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换那些衣服呢？
我说到不好意思，你能不能把衣服给换
了？他当然没有衣服换，他就走了。
他当然没有衣服可以换，后来他走了。
没有穿礼服，
他没有穿礼服。
我怎可以让一个拿着篮球穿短裤然后穿波衫的人进入一个毕业典礼当中呢？
我怎么能够让一个穿着短裤还有球衣拿着球鞋的拿着篮球的人进去看毕业典礼呢？
里面这个比喻反映什么呢？
这个比喻反映了什么呢？
他们没有去尊荣主人的，
他们没有去尊荣主人。
他们去想的是自我中心。
他们想的是自我中心。
他们傲慢。
他们傲慢。
无礼。
无礼。
甚至乎去到最后羞辱神。
甚至到最后羞辱了神。
你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你说的，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筵席有很多种的。
筵席有很多种。
一个特会是不是筵席呢？
一个特会是不是筵席呢？
是嘛。
是的。
崇拜是不是筵席呢？
崇拜是不是筵席呢？
小组是不是筵席呢？
小组是不是筵席呢？
那些全部都是一个恩典来的。
这些全部是一个恩典。
那些全部都是我们不配的。
这些全部是我们不配的。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关心我们呢？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关心我们呢？
是不是不是理所当然？
不是理所当然的。
全部都是不配的。
全部都是不配的。
我用什么心态去进入这个筵席的邀请呢？
我用什么样的心态进入这个邀请的筵席呢？
法利赛人是被拣选的。
法利赛人是被拣选的。
应该说被召的。
应该说是被召的。
但是选上的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他们就是不肯去的，不理会的，甚至乎是凶杀的。
他们不肯去的，不理会的，甚至凶杀。
跟住咧，又去到亦都系冇穿礼服嘅。
甚至有人去了不穿礼服。
就系嗰个同结出嘅结出生命嘅果子，就系个礼服。
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那个礼服。
冇穿礼服。
没有穿礼服。
对信仰好轻慢，好随便。
对信仰很轻慢，很随便。
呢个系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我哋冇办法喺恩典里边再得着更加多。
我们没有办法在恩典当中得着更加的
多，是因为我们轻慢，
是因为我们轻慢了。
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
圣经说到神是不可轻慢的。
我有没有敬畏他呢？
我有没有敬畏他呢？
觉得心存敬畏我去这个筵席，
有没有心存敬畏去到这个筵席呢？
心里面带着渴慕，
心里面带着渴慕。
好像年轻人去到这个古晋的特会，
好像年轻人去了古晋的特会。
他们如果渴慕的一定会得着的。
如果他们渴慕一定会得着。
昨晚就有两个年轻人回来之后就上台，将那边不停敬拜的一首歌带我们去唱。
昨天有两位年轻人回来了，然后来了倒数之后把两首歌带上了舞台。
怎样可以在信仰里面再前进恩上加恩呢？
怎样在前进当中恩上加恩呢？
知道自己不配，
知道自己不配，
心存感恩，
心存感恩，
愿意穿上礼服，
愿意穿上礼服，
透过神的恩典改变生命，结出果子，
通过神的恩典结出果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礼服了，
这就是我们的礼服，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义，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义，
所结出来的生命，
所结出的生命。
这个就是 很特别的，怎样可以恩上加恩，
这很特别，怎样才能恩上加恩，
怎样心存敬畏，
怎样心存敬畏。
神啊，多谢你，
神啊，感谢你
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又有倒数又有神土，
又有倒数又有成道，
不倒数不神土，
不倒数不成道。
我们一早就在床上睡倒，是不
是？一早就在床上睡倒了。
有什么成为我的祝福呢？
有什么成为我们的祝福呢？
昨天两个多小时，很快就完结了。
昨天晚上两个多小时的倒数很快就结束了。
是啊，我就觉得这么快的。
我就想，怎么这么快呢？
因为每个环节很紧凑。
因为每个环节是很紧凑的。
同工在很短时间里面，那个创意激发得很澎湃。
同工在这两个小时当中的创意是激发得很澎湃。
是啊，有时师母说，突然间在台上面，他们扮演儿童牧区的小朋友感恩的嘛。
他们扮演了儿童牧区的小朋友来感恩。
轮到夫子感恩，他没理由叫夫子，你什么感恩啊？
轮到夫子感恩的时候，没理由说，夫子你有什么感恩的呢？
所以突然间就想想，不如叫做夫妇啦。
突然间想到不如叫夫妇。
Praise 叫悠悠啦。
Praise 叫悠悠。
应该第一个 Stella 叫娜娜。
这个 Stella 应该叫娜娜。
那个创意是突然间来的。
这个创意是突然间来的。
整个感觉就是昨晚倒数很快就轻松轻松很轻松完了。
整个倒数的感觉就是轻松轻松轻松很快完成了。
回来虽然睡了几个钟头是熟睡的。
虽然回去只睡了几个小时是熟睡的。
就是睡下之后跟着起身那下就是听到闹钟了。
躺下之后睡了，起床之后听见的就是闹钟。
Happy 师母很好。
Happy 师母很好。
他今早可以休息一下。
他今天早晨可以休息。
他说，我明早都起身陪你啦，望一望你啦。
他说明天早上我起床陪你吧，我看看你。
他搞了闹钟。
他调了闹钟。
他的闹钟好响亮。
他的闹钟很响亮。
吓，结果我就帮佢停咗佢，让佢继续安息。
结果我帮他的闹钟 按掉了，然后让他可以继续休息。
可以休息是恩典，
可以休息是恩典，
可以翻嚟是恩典，
可以回来是恩典，
可以有神的话语是恩典，
有神的话语是恩典。
点样可以恩典里边再前进呢？
怎样可以在恩典当中再前进呢？
这个是神给我们今年光明节，即系2025年一个好大嘅祝福。
这是神给我们在光明节2025年一个很大的祝福。
心态重新更新。
心态重新更新。
为到每一样嘢感恩。
为了每一件事情而感恩。
为到每一样嘢心存敬畏。
为了每一件事情而心存敬畏。
神要俾一个敬畏嘅心我哋。
神给一个敬畏的心给我
们。我哋同神与敬畏佢嘅人亲密。
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佢要将佢嘅约指示我哋。
他要把他的约指示给我们。
我哋会进入一个好深同神之间一个盟约当中。
我们会进入一个很深和神之间的盟约当中。
这个是第一段。
这是第一段。
恩典的超越。
恩典的超越。
第二段。
第二段。
是国度的超越胜过平面。
国度的超越胜过平面。
来到第十五节了。
来到十五节。
什么人来找耶稣呢？
什么人来找耶稣呢？
法利赛人就去商议了。
法利赛人就是商议了，
怎样捉陷害耶稣？
要怎样去陷害耶稣？
他们就找他们的门徒了。
他们就找他的门徒，
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
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
留意法利赛人和希律党。
留意法利赛人和希律党。
他是两批不同的人。
他是两群不同的人。
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领袖。
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
希律党是政治方面的领袖。
希律党是宗教领袖。
政治领袖。
政治领袖。
他们当中这两派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彼此冲突的。
他们两派有一个很核心，就是他们是彼此冲突的。
就是纳税的问题。
就是纳税的问题。
法利赛人觉得我们不应该纳税。
法利赛人认为我们是不应该纳税的。
希律党人觉得我一定要纳税。
希律党觉得我一定要纳税。
所以纳税的问题是他们自己都没办法解决的。
所以纳税的问题是他们之间没有办法解决的。
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是敌人。
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是敌人。
耶稣有能力让所有的敌人都变成和好。
耶稣有能力让所有的敌人都能够和好。
他们两个就在挑战耶稣纳税的问题。
他们两个就去挑战耶稣纳税的问题。
如果耶稣说应该纳税。
如果耶稣说应该纳税。
法利赛人就说他不忠于上帝。
法利赛人就会说他们不喜欢上帝。
就会用石头打死他。
就会用石头打死他。
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纳税。
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纳税。
希律党人就说他叛国。
希律党人就是他是被剿。
也都是叛国罪。
绊脚石。
是叛国，是违反了国安法。
绊脚违反。
国安法，
国安法，
所以他亦都会被判死刑，
他也会被判死刑。
所以耶稣怎样答都好像，即系呢两党人就系点答就系会违反其中一党。
这两党怎样去回答？这两党都会了背叛另外一边。
呢个就系啱啱一开始我讲嘅高难度问题。
这就是我刚开始一开始所讲的高难度的问题。
他们派出来的全部都是绝顶高手。
他们所派出来都是绝顶的高手。
要恶意要试探耶稣。
要恶意的试探耶稣。
其实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问题在哪里呢？
他们分不清，他们将两个角度混淆不清。
他们把两个角度混淆了。
一个是属天的角度，一个是属地的角度。
一个是属天的国度，一个是属地的国度。
两个国度混淆不清。
两个国度混淆不清。
他们要将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拉在一起。
他们把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了。
耶稣的智慧是什么呢？
耶稣的智慧是什么呢？
只要分清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一道的。
只要分清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一边的。
是信仰问题还是这个的政治问题？
是信仰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
耶稣然后这两个问题怎样合一呢？
这两个问题要怎样合一呢？
这两个问题的合一很简单。
这两个问题的合一很简单。
耶稣拿个钱币出来。
耶稣拿一个钱币出来。
叫他们拿个钱币出来。
叫他们拿一个钱币出来。
然后就问上面那个像和号是什么。
问上面那个符号是什么，还有那个面是什么。
21节。
二十一节。
他们就说了该是该杀。
说是该杀。
耶稣就说了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
耶稣说到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
耶稣的回答让他们捉不到把柄。
耶稣的回答让他们抓住不了。
地上的问题就用地上的智慧处理，天上的问题用天上智慧处理。
地上的问题用地上的智慧处理，天上的问题用天上的智慧处理。
所以耶稣答了之后又好像没答，但又答得很精彩。
耶稣回答之后好像没有回答，但是又答得很精彩。
今天我们要分得很清楚，
今天我们要分得很清楚。
当我面对地上很多的冲突艰难的时候，
当我面对地上很多冲突艰难的时候，
我要第一个看的是我天上的身份。
我第一要看的是我天上的身份。
天上的身份是要我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委身。
天上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就是委身。
我委身在神的国里面，
我要委身在神的国度当中。
我以神的国成为我生命思考的重点，
我以神的国成为我生命思考的终点。
然后地上面我自然就会尽忠，
地上我当然就会尽忠。
天上委身，地上尽忠。
天上委身，地上尽忠，
解决了个问题了，
问题就解决了。
地上尽忠，我就去纳税咯。
地上尽忠，那我就去纳税。
天上委身，我就是神的物归神咯。
天上尽忠，我神的物就归神。
即是说最所有的地上所有的物都是属神的嘛，
地上所有的物都是属神的。
所以当耶稣这样答的时候，即是说神的国永远超越地上的国。
耶稣当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就是地上的物全部神的物全部都
神的国一定超越地上的国。
神的国一定超越地上的国，
因为神的国这么超越，
因为神的国更加的超越。
我需要的是委身在神的国，
我需要的是委身在神的国，
然后尽忠在地上的国，
然后尽忠在地上的国。
两者不会违背的，
两者不会违背。
如果我先委身地上面的国，
如果我先委身地上的国，
我没有委身神的国，
我没有委身神的国，
我就会出现问题，
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是优先次序，
所以是优先的次序，
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耶稣的眼界很清晰的，
所以耶稣的眼界是很清晰的，
他分得个观念很清楚，
他把观念分得很清楚。
神呼召我们在哪个部分，
神呼召我们在哪一个部分，
我就在那个 我因为委身神的国，
因为我委身神的国，
我就被神的差派在我的各行各业里面尽忠，
我就被神差派在我各行各业当中要尽忠，
成为神的代表，
成为神的代表，
活出神的样式，
活出神的样式，
转化那个的国度，
转化那个国度。
很多人都讲职场七山，
很多人都讲到职场七升，
有七座山，
有七座山。
但是呢，神给我们母堂的感动，
神给我们母堂的感动
是神人大地，
神人大地
是教会这一座山是最高的山，
教会这座山是最高的山，
家庭是第二座特别的山，
家庭是第二座特别的山，
然后下面才是五座山，
然后下面是五座山，
就是职场，
就是职场。
所以神带领我们明白那个呼召，
所以神带领我们明白那个呼召。
我被召了，
我被召了，
我怎样再去到被选上呢，
我怎样再能够被选上呢，
在各行各业当中见证荣耀神，
在各行各业当中见证荣耀神。
当我懂得这种国度性的超越，
当我懂得这种国度性的超越，
我的生命就可以不再是活在平面当中，
我的生命不再活在平面当中。
平面就是在地上面所有的困难问题一路排山倒海，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平面就是地上的所有的一切的困难，我不知道怎样去解决。
它好像排山倒海一样，
好像排山倒海一样。
但是如果我不是平面，我是立体的呢，
如果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话，
两个角度，
两个国度，
神就会给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地上面的问题，
神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地上的问题，
也都给我们有忍耐，
也让我们有忍耐，
因为一定有盼望，
因为一定有盼望。
是先属天再属地，
先属天再属地，
先委身再忠心，
先委身再忠心，
尽忠去做，
尽忠去做。
这个第二段，
这是第二段。
他会带领我地上工作的超越，
他会带上我地上带来我地上工作的超越，
会让我不再在平面当中，
让我不在平面当中，
进入一个立体的角度里面，
进入到一个立体的国度当中。
第三个是时间的超越胜过死亡，
第三时间的超越胜过死亡。
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都问完问题了，
法利赛人和叙利党都问完问题了，
那轮到撒都该人问问题了，
轮到撒都该人问问题，
就很出名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问题。
24节，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
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
没孩子，
没孩子，
他的兄弟就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
他的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
跟住就有兄弟七个。
之后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妻死咗，冇孩子。
第一个娶妻死了，没有孩子。
如此类推去到第七个。
以此类推去到第七个。
吓，咁呢啲纯粹都系逻辑问题。
这些全部都是逻辑的问题。
他们很喜欢思考问题。
他们很喜欢思考问题。
这个问题，他说末后这个妇人都死了。
他们说到末后这个妇人死了。
那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个人的妻子呢？
复活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呢？
第29节很重要。
29节很重要。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他们提出这条问题。
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到时在天上这些关系就很混乱了。
如果复活的时候，到时候在天上，这些问题就很混乱。
所以他们本身就，撒都该人本身就不相信复活。
所以撒都该人他们本来就不相信复活。
拿这个问题来挑战耶稣有关复活的那个教导。
他们拿这个问题来挑战耶稣有关复活的教导。
他们的信仰是一种什么信仰呢？
他们的信仰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
没有未来的信仰。
没有未来的信仰。
只有现在。
只有现在。
因为没有复活就没有未来。
因为没有复活就没有未来。
只有现在的信仰是不是很可怕？
只有现在的信仰是不是很可怕呢？
那如果只有现在，我为什么要信呢？
如果只有现在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相信呢？
为什么我不去寻求好像更加多其他的享乐呢？
为什么 我不去寻求更加多的享乐呢？
信仰本身的特质是今生得百倍，在永恒里面得着更加丰盛。
今生得百倍，在永恒的信仰当中更加得更加的多。
所以耶稣说他们不明白圣经。
所以耶稣说到他们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复活是真实的。
复活是真实的，
有复活的盼望，才会有在地上有 生命的力量。
有复活的盼望，在地上才有复活的力量。
有生命的力量，
有生命的力量。
面对各样的困难，
面对各样的困难，
我们知道有永恒，
我们知道有永恒，
有复活，
有复活，
一切都在神当中，
一切都在神当中。
复活的能力是很强大的。
复活的能力是很强大的。
他首先在我们地上已经要初步显现。
首先在地上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显现。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心死啊？
有时候我们心是不是心死呢？
复活的大能让我已经绝望的地方重新燃点盼望。
复活是让我在死的地方已经重新点燃了一个盼望。
所以耶稣回答了这个撒都该人。
所以耶稣回答了撒都该人。
他说，论到死人的复活，你们没读过吗？
论到死人的复活，你们没有读过吗？
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
我们要明白圣经，也要明白信仰的大能。
我们要明白圣经，也要明白信仰的大能。
昨天呢 ，Debbie 牧师发预言。
昨天晚上 ，Debbie 牧师发了预言。
他说未来的一年，我们要更加熟读圣经。
他说到未来的一年，我们更加要熟读圣经。
要更加多捉住神话语的应许。
要更加多的抓住神话语的应许。
因为里面就是这一句，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一句说话。
里面讲到这一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句。
今天我们很特别可以读到这句说话。
今天很特别，我们可以读到这一句。
我们要晓得圣经，也都要明白神的大能。
我们要晓得圣经，也要明白神的大能。
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
神让我们今天活着，让我们以后都可以复活。
神让我们今天活着，以后也能够复活。
每一样东西，当我心里面有困难的时候，
每一样事情，当我心里面有困难的时候，
我就可以祷告复活的大能进到我们里面。
我就能祷告复活的大能进入到我里面。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前几天去了女婿的乡下祷告祝福。
前几天我去了我女婿的乡下祷告祝福。
去到第一日就已经是全身很不舒服。
与其到的第一天的时候，全身就不太舒服。
我们就祷告祷告。
我们就祷告祷告。
祷告完又安息。
祷告完
就可以休息到了。
祷告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安息，可以休息。
第二朝又有不舒服。
第二天早上又不舒服。
那朝呢，泻得很紧要。
第二天，那天早上的话呢，肚子肚泻得很厉害。
泻了七次。
拉了七次，
完全被洁净了，
完全被洁净了。
仲之前因为过一啲嘅节期啊，食咗好多嘢。
因为之前有一些节气，所以吃了很多东西。
吓，依家就发觉可以感恩轻省咗啲啦。
感恩可以轻松一点。
吓，复活嘅能力不断可以喺我哋里边嘅。
复活大能可以不断在我们里面。
吓，神嘅恩典不断喺我哋心中。
神的恩典不断在我们心中。
我要捉住嗰个说话。
我要抓住那句话。
我要捉住圣经。
我要抓住圣经。
神嘅话语喺我哋里边系大有能力嘅。
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是大有能力的。
对于耶稣嘅回答。
对于耶稣的回答，
他们22节、33节都不停讲，他们觉得好稀奇。
22节、33节，他们讲到，他们都觉得很稀奇。
咩叫稀奇呢？
什么叫稀奇呢？
连他们咁高智慧，他们都解唔开嘅困局。
连他们这么有智慧的人都不能解决这个困局。
耶稣好似简单咁样一两招咁样就好似将个问题就化解咗啦。
耶稣好像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这个问题给化解了。
如果今日我哋读呢张圣经，可以向神祷告呢种智慧。
如果我们今天读这张圣经，可以向神祷告求得这种智慧。
2025年真系发达啦！
2025年真的可以发达了。
好轻松就将好多啲问题咧，哎呀，解决晒，
就可以很轻松了，把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你身边嘅人就会用呢两个字开始形容你啊！
你身边的人就会开始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你。
佢哋望住你觉得好稀奇。
他们看着你就会觉得很稀奇。
你点解会变得咁有智慧嘅？
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有智慧呢？
本来都已经有啲啲噶啦，
本来就已经有一点点。
依家简直散发光芒啊！
现在简直是可以散发光芒。
哇！呢、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嗰、那个问题点一点就即通。
这个问题可迎刃而解，那个问题一点即通。
吓，唔怪得 Debbie 牧师话咧，今年系门打开嗰一年啊。
难怪 Dave 牧师讲到今年是门打开的一年。
我们要宣告智慧的门呢要大开。
我们要宣告智慧的门要大开。
因为我们渴慕神的说话，智慧就要源源不绝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渴慕神的话，智慧就会源源不断在我们里面。
人都要稀奇。
人就会稀奇。
原来我们靠着神可以这么有智慧。
原来我们靠着神可以这么的有智慧。
路路通是吗？
可以路路通。
每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每个问题都能够解决。
这个是角度的时间的超越，
这是时间的超越。
去到最后，如果有复活的大能，我是连死亡都不用怕咯。
最后说到有复活的大能，我们连死亡都不需要害怕。
保罗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
保罗说到死啊，你的
毒钩
毒钩在哪里？
他不需要再怕死亡了。
他不需要再害怕死亡。
在神里面连死亡我们都不怕，那就是说没有东西可以怕。
连在神里面我们连死亡都不需要害怕，那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所以耶稣的答案不单止回答了撒都该人，
耶稣的答案不单单回答了撒都该人，
还来到现在更加深回答了我们有关生死的问题，
更加的来到我们很深的回答生死的问题。
死亡本来就是罪的后果，
死亡本来就是罪的后果，
罪的公价乃是死，
罪的公价乃是死。
如果耶稣已经胜过死亡的话，他解决了罪，也都胜过死亡。
耶稣能够胜过罪，也解决了死亡。
咁我哋仲惊啲咩咧？
那我们还需要害怕什么呢？
所以死只不过系一个嘅搬屋啫。
死只不过是一个搬房子而已。
啊，系一个睡了。
是一个睡了。
吓，瞓咗就会醒。
睡醒了，睡着了之后就会醒。
吓，搬屋就只需要改咗个地址。
搬房子只需要改一个地址。
系啊，所以一个好著名嘅报道家葛培理。
一个很著名的报道家国培里，
他在生之前就跟人讲了。
他在生之前和别人说道：，
如果有一日你听到有人讲话，我已经不在个地上边了。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有个人说到，我已经不在地上了。
我要好开心话俾你知，我搬咗屋啦。
我很开心地告诉你，我已经搬了房子。
我的地址在上边。
我的地址在上面。
大家得闲嚟探我啦，咁。
大家有空的话来看我。
有一日我哋都会相遇。
有一天我也会相遇。
这个就是回答咗撒都该人嘅问题啦。
这就回答了撒都该人的问题。
透过呢一个嘅祝福喺新年嘅时候，神要话俾我哋知。
透过这个祝福在新年的时候，神要告诉我们。
我哋冇嘢再可以恐惧。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害怕，
不用怕，因为死亡都不怕。
不用害怕，因为死亡也不需要不怕了。
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应许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有应许在我们当中。
这个是时间的超越，
这是时间的超越。第四个超越
是规条的超越，
是规条的超越，
胜过枯燥，
胜过枯燥。
有一些律法师，
有一些律法师，
比法利赛人更加精英了。
比法利赛人更加的精明。
佢哋系专门研究律法嘅。
他们是专门研究律法。
吓，佢哋对律法好熟悉。
他们对于律法是非常的熟悉。
佢哋熟悉到一个地步咧，可以背诵律法。
他们熟悉到一个程度可以背诵律法。
如果律法有613条，佢哋咧可以倒背如流。
如果律法有613条，他们可以倒背如流。
啊，佢哋好犀利。
他们很厉害。
但系佢哋全部都系记字面意思。
但是他们只记住了字面的意思。
系规条。
是规条。
信仰里边如果只有规条。
如果信仰当中只有规条，
好可怕，
是很可怕。
我哋睇下佢嘅答案啦，好似真系标准答案。
我们来看他的答案，好像真的是标准的答案。
34节，
34节。啊，
法利赛人听到耶稣咧要堵，已经堵住咗撒都该人嘅口。
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已经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
有一个律法师，
有一个律法师，
啊，高手嘅高手又出现啦。
高手的高手又出现，
要试探耶稣，
就试探了耶稣。
律法嘅诫命边一条最大咧？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
耶稣就话啦。
耶稣说道：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嘅神。
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吓，其次就系要爱人如己。
其次是爱人如己。
呢个系律法一切嘅总纲。
这是律法一切的总纲。
哇，耶稣系好犀利嘅。
耶稣很厉害。
耶稣话：我唔使同你一齐背613条。
耶稣说到：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背613条。
我背一节就够啦。
我背一节就够。
高手系唔使600几节嘅。
高手是不需要背610多节的。
适当嘅时候背出适当嗰一节就够啦。
适当的时候背出适当的那一节就够了。
啊，佢哋哑口无言。
他们哑口无言。
点解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背很多东西，他们找很多证据。
他们背了很多，找了很多证据。
他们要解释一句一句一句地解释。
他们要一句一句的解释。
越解释越繁琐。
越解释越繁琐。
越解释越变成规条。
越解释越变为规条。
这个不准，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准，那个不可以。
结果呢，信仰就变成很僵化了。
结果信仰很僵化。
在我们祖母堂时都讲一个的笑话。
我们祖母堂常常说一个笑话。
他说台北灵粮堂一定要有圣灵。
台北灵粮堂一定要有圣灵。
也都有神的话。
也要有神的话。
少一个字都不得。
少一个字也不可以。
如果没有神的粮呢？
如果没有神的粮。
不是活泼的粮呢？
不是活泼的粮。
就会变成灵堂了。
就会变成灵堂，
吓，唔系灵粮堂啦，
而不是灵粮堂。
所以一定要神嘅话，
所以一定要神的话。
而呢个话一定要有圣灵，
而这个话一定要圣灵，
要活泼嘅，
是活泼的，
要自由嘅，
是自由的，
要好知道嗰个重点就系爱，
是要很知道那个重点就是爱。
呢个爱成为咗一个动力，
这个爱成为一个动力。
呢个爱成为咗成个信仰嘅核心，
这个爱成为整个信仰的核心。
呢个爱让我哋知道，原来我需要感恩父筵席。
这个爱让我们知道需要感恩父筵席。
每一个嘅筵席都系神俾我哋嘅。
每一个筵席都是神给我们的。
聚会嘅筵席、小组嘅筵席、
聚会的筵席、小组的筵席，
我都心存感恩。
我都要心存感恩。
呢个嘅爱让我明白到神将复活嘅大能赏赐俾我哋。
这个爱让我明白神把复活的大能赏赐给我们。
我哋有好大嘅盼望。
我们有很大的盼望。
呢个爱让我知道咧，原来有两个角度。
这个爱让我知道有两个盼望。
先委身属神的角度，
先委身属神的国度，
我就可以尽忠在地上的角度，
我就可以尽忠在地上的国度。
这个爱成为了很活泼的力量，
这个爱成为很活泼的力量。
有爱的地方，
有爱的地方，
就有生命，
就有生命，
就有能力，
就有能力。
这个是第四重的超越，
这是第四重的超越，
超越了信仰里面的枯燥，
超越信仰当中的枯燥，
好有爱，好有能力，
很有爱，很有能力。
第五重的超越，
第五重的超越
是征战的超越，胜过仇敌，
是征战的超越，胜过仇敌。
好，耶稣第一段是耶稣讲比喻，
第一段是耶稣讲到比喻，
第二三四段是这些敌人的挑战，
二三四段是敌人的挑战。
耶稣打败了各大高手，
耶稣打败了各大的高手，
然后耶稣就开始出一条问题考他们。
耶稣就开始出一条问题让他们回答。
这个应该就是全世界最难的问题。
这就是全世界最难的问题。
对他们来讲解不开。
对他们来说是回答不了的。
耶稣就问他们了。
耶稣问他们。
论到基督。
论到基督。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当然识答了，是大卫的子孙。
他们当然懂得回答，说到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就再问，
耶稣再问，
大卫被圣灵感动，为什么称他做主呢？
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
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子孙就没可能是大卫的主。
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子孙 不能是他的主。
所以 连我们要讲出来的逻辑都好像很混乱，是不是？
连我们要讲出来那个逻辑也有点混乱。
四十四节，
四十四节，
主对我主说，
主对我主说，
哎呀，真系主嚟主去都唔知点睇，系嘛？
主来主去都不知道怎么看。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呢句说话系2025年神特赏赐俾我哋。
这句话是神在2025年特特的要赏赐给我们。
主耶稣已经坐在父的右边，
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坐在父的右边，
他已经将仇敌践踏在脚下，
他已经把仇敌踩在脚下。
大卫记称他为主，他为什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记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这一批人没有一个懂回答，
这一群人没有一个人懂得回答，
因为这个是他们那个世代最高智慧的一个问题。
这句话，这个问题是他们那个世代一个最高智慧的问题。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对今天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论肉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论肉身，大卫是耶稣的，耶稣是大
卫的子孙。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但是论到耶稣的神圣，
论到耶稣的神圣，
耶稣才是主。
耶稣才是主。
大卫是仆人，
大卫是仆人，
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可以解开的问题。
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轻而易举可以解决的问题，
是因为圣经已经将智慧启示给了我们，
因为圣经已经把智慧启示给我们，
有启示，
有启示，
很深的问题变得很简单，
很深的问题变为很简单，
有启示，
有启示，
异象异梦可以透过恩典可以很容易解开，
异象异梦透过恩典可以很容易解决，
但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今天给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智慧，
神让我们在基督当中领受智慧。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他要给我们权柄将仇敌践踏在脚下，
他要 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把仇敌踩在脚下。
我们 不是活在地上的角度，
我们不是活在地上的角度，
我们活在天上的角度，
而是活在天上的角度。
我们活在天上的应许，
我们活在天上的应许，
我们活在恩典的邀约当中，
我们活在恩典的邀约当中。
神要邀请我们进入丰盛的筵席，
神邀请我们进入丰盛的筵席。
这个丰盛的筵席，
这个丰盛的筵席
充满智慧，
充满了智慧，
充满丰盛，
充满了丰盛，
充满应许，
充满了应许。
这一本宝贵的圣经，
这一本宝贵的圣经，
有很多的智慧要亮光要散发出来，
有很多智慧的亮光要散发出来，
帮助我们在光明节，
帮助我们在光明节
里面的灯点起，
里面的灯点亮，
见到启示，
看见启示，
见到光，
看见光，
见到盼望，
看见盼望。
五重的智慧，
五重的智慧，
五重的超越，
五重的超越，
五重的祝福，
五重的祝福。
在2025年，
在2025年，
这五重的祝福，
这五重的祝福
要散发在我们生命里面，
要散发在我们生命当中。
在恩典当中我们恩上加恩，
在恩典当中我们恩上加恩。
在角度里面知道我在地上是被拣选的，
在国度当中知道我们在地上是被拣选的，
在时间当中帮我们超越惊恐和死亡，
在时间当中帮助我们超越惊恐，
然后在这个的规条的超越当中，让我的生命很有活力，很有爱。
在规条的超越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很有爱。
在征战的超越当中，
在征战的超越当中，
胜过一切的仇敌，
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
这五重的祝福送给大家，
这五重的祝福送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